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华为案乌云笼罩之下，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抵达美国，准备同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的谈判。据报道，保释当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到加拿大一个的法庭应讯，是就更新保释的条件应讯。美国起诉华为，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而北京话决心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
As early as 2007,Huawei employees allegedly began to misrepresent the company's relationship with its.
美国代理司法部部长维特克话，早在2007年，华为的雇员就开始歪曲公司和他们的伊朗子公司的关系。华为员工据称对银行合作伙伴说，华为已经出售了对星通的控股权，但这些讲法都是假的，实际上华为已经将星通是回卖了给自己。另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政府关门造成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同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谈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亦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即是1月28号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仲包括央行行长、国家发委会、财政部、外交部以及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副部长以及副主任。而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会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的主要谈判成员包括是财政部长卢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是贸易和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较早之前，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国代表团在1月30到31号在华盛顿和美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与习近平在12月1号会谈，并且达成90日贸易休战协议。特朗普政府说，如果双方不能够在90日之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3月2号开始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就在中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的同一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以及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起诉，指控华为和他的子公司星通技术进行银行欺诈、合谋洗钱以及妨碍司法。根据报道，保释当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1月29号到加拿大的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信息说，根据庭审排期的资料，孟晚舟将会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申请，在去年12月1号逮捕孟晚舟，法庭在12月11号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全球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交出护照，交付1000万加元保释金，而晚上11点到早上的6点之间不能外出。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华为两家的子公司以及是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而在起诉当中，华为以及相关公司被控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诈欺、合谋电信欺诈，以及是违反和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力法、合谋洗钱，以及是合谋妨碍司法。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银行和电信的欺诈。根据加拿大法庭之前在普的庭审作出的决定，孟晚舟预计2月6号到庭，而出席法庭的对美国引渡要求进行庭审。 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美国司法部提出引渡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申请，而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以及孟晚舟是表示严重关注，并且誓言将会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1月28号晚间报道说，司法部已经是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较早之前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以及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了23项的刑事指控。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是这样说。
As early as 2007, Huawei employees allegedly began to misrepresent the company's relationship with its Iranian.
惠特克表示，早在2007年华为的雇员就开始歪曲公司和他的伊朗子公司先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关系。华为员工据称是对银行合作伙伴是说华为已经出售了先通的控股权，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假的，实际上华为已经将先通回卖给自己。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当中是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并且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将会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而华为在星期二亦都发表了声明，说否认该公司属下的子公司或者是业务关联的公司作出任何被指违规的行为。声明当中还表示，并不知道孟晚舟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认为美国法院最后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表示，近期联邦政府部分关门35日对美国经济是造成了110亿美元的损失，当中包括30亿美元的永久损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这份报告，联邦政府之前部分关门35日对美国经济造成110亿美元损失，原因是包括联邦雇员工作量是减少、政府支出延迟等原因。虽然政府关门造成的经济损害大多能够在重新开门之后弥补，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政府关门对美国经济活动造成30亿美元的永久损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在星期一对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说该公司违反制裁令，同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且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此举标志着正在进行贸易战的美中两国紧张局势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涉及13项罪名的起诉书中说，华为在同其子公司星通技术和华为美国公司的关系问题上误导了一家全球银行和美国当局，以便在伊朗展开业务。纽约布鲁克林法庭的起诉书显示，被告华为和星通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以及合谋洗黑钱。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被控合谋妨碍司法公正，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起诉书称，华为员工特别是高管孟晚舟持续隐瞒星通是华为附属公司的事实，向银行讲大话，导致这些银行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处理与伊朗有关的交易。其中一家银行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美国结算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相关的业务。起诉书还指出，在2017年当华为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时，美国和他的子公司华为美国试图妨碍司法，将知晓华为伊朗业务的证人转移到中国，并隐瞒和销毁在美国的华为伊朗业务的证据。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根据相关法律，美国必须在1月30号前提交正式的引渡申请。收到正式申请之后，加拿大法院有30日时间来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引渡，而且加拿大司法部长必须正式下令。 在美国华盛顿州同日公布的另外一份起诉书中，美国司法部仲指控华为和华为美国合谋窃取商业秘密、电信欺诈和妨碍公正等十项罪名。这份起诉书称，华为盗取了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一项名为 Tappy 的机器人技术，该技术模仿人的手指，用于测试智能手机。报告称，在 T-Mobile 威胁要起诉这些犯罪行为之后，华为在一份报告中方称，这些盗窃行为是公司的员工擅自所为，不是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的行为。但是调查发现，从 T-Mobile 盗取机密是华为公司范围内的行动，涉及两家被控公司的多位工程师和员工。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2013年7月，华为根据员工从全球其他公司窃取信息的价值向他们提供奖金，这些员工通过加密电子邮件将信息发给华为，华为未回应就上述指控置评的要求。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举行了由多名高官参加的记者会，高调宣布对华为公司和其高管孟晚舟的上述指控。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华为和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法律，并从事破坏美国安全的金融欺诈活动，他们蓄意进行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直接违反伊朗贸易制裁规则的交易，这类行为不会被容忍。商务部长罗斯说，多年来，中国公司违反了我国出口法律，并破坏制裁，经常利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帮助他们的违法活动，这一切将会终止。与历史上历届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那些违反我国出口控制法律者的打击都更为严厉，这种严厉将继续下去。美中本星期高层将在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星期一的指控或者加剧双方紧张局势。特朗普政府长期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秘密，这个也是双方谈判的焦点之一。不过罗斯表示，对华为的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在星期一正式宣布了美中两国将会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消息，目前还很难预料这次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美国有贸易专家认为，能否达成协议的关键要看看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可以让美方满意的让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号到31号在华盛顿和美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会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恩、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参加这次谈判的美方成员还包括来自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主导中方谈判的将会是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刘鹤。白宫的声明说，作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1号在阿根廷峰会上面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美中两国将会在90日之内进行谈判，希望实现中国作出必要的影响双方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双方还将讨论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产品和服务的承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峰会上面同意90日内暂停加征新的关税，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方表示，如果在3月1号之前双方达不成协议，就对进口自中国的大约一半的商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的关税。美方代表团在今年1月7号至9号在北京和中方进行了会谈，中方在会谈之后亦都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亦都在推文之中表示过，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这次贸易谈判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艾伦说，上一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是重要的，但是谈判还是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工作，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愿刘鹤副总理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会带来实质性的事，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和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一些关注，使之成为一个更新协议的基础。 为两国取消对对方产品征收关税开辟新的道路，并且走向一个更为正常的立足点。但是艾伦大使说他不会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过于乐观。艾伦又说，因为对于达成协议有很多严峻的挑战，在祝福彼此的谈判代表和政治家的同时，他们在这知道挑战是很严峻的情况之下，没办法不保持审慎和小心。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认为，这次会谈能否达成协议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关键要看中方能够作出多少的让步。金斯德说，双方的立场看来仍然是相距甚远，中国方面还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他出价的信号，美国方面也没有说他会降低他的要价。尽管有很多的猜测就说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无论他要让出一些什么，他认为这些可能是不可能的。这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专家认为，现时这个球实际上是在中国那一边，要看北京是否试图解决美国以及其他中国的贸易伙伴所关注的问题。在如何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上面，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幕僚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对能否通过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以及达成协议之后中国是否会认真地执行协议都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月24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上面仍然非常遥远。不过白宫经济顾问海文哈塞特在1月23日说，他相信美中在3月1日之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是来到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高级经济官员强调，同刘鹤的这次的谈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将会决定美中能否达成协议。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说，两国最后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相信什么。到底他是相信中国的经济会更差，定是美国的股市会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24号星期四说，美国和中国都很急切地想结束贸易战，但是结果将取决于北京是否愿意深化改革并进一步开放市场。罗斯星期四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美中在一些容易的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包括中国愿意购买多少美国产品，比较难的问题是那些涉及结构改革的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权益和同等市场准入的问题。罗斯同一日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的另一场采访时说，美国在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上仍然非常遥远，而这个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亦都说，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并没有详细的讲明在美中在哪些领域取得进展。他表示期待刘鹤的到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即将到来的谈判具有决定意义，并将决定美中能否达成协议。另外，总统的场外顾问被特朗普总统称为头号中国通的白邦瑞星期三说，他预计贸易谈判不会在近期取得突破，不过他对为了美中达成长期协议持乐观态度。虽然是这样，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没有将这一次会谈当成促成结构改革的机会。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主任金斯德星期三在该智库举行的一场有关亚洲经济预测的研讨会上说，在他看来双方还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移步。中国国家副主席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在达沃斯说，他们建立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同时批评有人将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展示出多少，或者说任何迹象他们要将这一次谈判当成机会来解决种种问题，比如他们前面提到的深层的结构问题和债务问题。相反，就好像比尔说的，他们在看总统以及他们身边的人的身体语言。王岐山星期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在王岐山讲话前，美国两个有影响力的商会，美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公布报告，详细列举中国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政策，敦促美国集中解决中国不公平及限制美国公司的政策和做法。报告还列出了美中贸易谈判需要解决的三大优先目标，即优先解决结构性问题，恢复公平开放的市场，消除所有形式的强制技术转让，取消对数字贸易的限制，允许数据的自由流动等等。报告未有提及特朗普总统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目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任威廉·莱恩斯说，对中国来讲，最理想的协议是在贸易和市场准入问题上达成协议，不谈技术转让和创新的问题。莱恩斯说，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将另一些问题搁置，这个应该是中国最希望的结果。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答应市场准入协议，他们之前就有这样的提议，看上去他们会再一次提出。莱恩斯说，他现在还不清楚美国人一直在拒绝到底是因为准入的幅度不够大，还是他们真的坚持使中国处理那些早前被指出的结构性问题。彭博通讯社上的星期报道，为了尽快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重塑两国关系，中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提出，愿意在未来的六年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增加到超过10,000亿美元。莱恩斯认为，如果真的将进口增加到10,000亿美元，总统的顾问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人认为应该接受，有人则继续强调最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转让。莱恩斯还认为，中国会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曾经向奥巴马政府承诺过两次，不介意再向特朗普政府承诺。第二，保护的知识产权也都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中国国内也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需。但是莱恩斯认为，如果被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解决结构问题，现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莱恩斯说，因为我们的要求，如果你逐字逐句的去看的话，是要求他们按照市场化的方向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放弃他们的目标，放弃中国制造2025，朝市场化方向迈进。如果这样做的话，意味着减少党的控制。这个莱恩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现阶段做不到。莱恩斯认为，最后的协议一定既涉及贸易问题，亦会涉及技术转让问题，只是前者是真正解决，后者是假装着解决，至少看上去是准备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莱恩斯还强调，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人是否会履行承诺有着深深的怀疑，所有任何新的协议都会有相应的监督和执行条款，确保中国会真正执行。莱恩斯认为，如果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大的让步，特朗普总统或者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协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政治经济研究主任金斯德认为，美中这一次能否达成协议，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如何看待美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走向。金斯德说，他感觉最终总统会面临两种观点，一种是看看中国的经济，他在恶化，美国的压力在这起作用，他还会变得更差。如果美国现在得不到美国想要的协议，美国就走开，中国人还是会再来。另一种声音是看看股市，看看你的支持率，看看政府关门，你需要某种的胜利。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对你是积极的一步。不过金斯德认为，总统接受这两种讲法的可能性都有，且非常接近，大约是51%对49%。金斯德他自己认为，总统接受第一种鹰派立场的可能性稍大一点，因为美国人这一次比较坚定，他认为美国至少会得到足够的东西使谈判得以继续。特朗普1月21号曾发出推文敦促中国不要再玩了，和美国达成实实在在的交易，因为中国经济出现了1990年以来最慢的增长率。 马修·古德曼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资深顾问，他亦都认为总统会面临这两种的选择，而且选择任何一种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古德曼认为总统更可能接受第二种看法。古德曼说他亦都倾向认为总统对这两种态度的看法接受度较为接近，但是古德曼认为股市已经显示是他最大的软肋，使他不能够继续毫不顾忌地采取鹰派的态度。古德曼说他觉得他最终会妥协。古德曼相信美国贸易特别莱特希泽肯定不满意这一种掩盖分歧的协议，他会激烈的反对，但是古德曼觉得最后特朗普会接受这个协议，并宣称这个是北美自由协定 2.0 之后最好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最高军事长官约翰·里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说，虽然美中现在处于竞争关系，但是两军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他还说，为了避免误判和事故的发生，两军对南中国海舰船的通过原则亦都作出了安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强调两军的继续会晤和交流非常重要。他说，同大家举个例，去年9月他们在罗德岛新港举行了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非常大的会议，100多个国家的海军负责人都来到，他们亦邀请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他来了，并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这样的继续会晤和交流非常重要，这样他们就会进一步的了解彼此的意图。后来他们提出比较激进的去他们那里访问的要求，互惠，他亦想访问他们。他们对美国的要求相当开放，美国到那里的访问非常丰富。理查森指的是他1月中旬对中国北京和南京的访问，那里是理查森作为海军部长第二次访问中国。理查森说，美国目前毫无疑问是处于竞争之中，但是美中之间亦有着共同的利益，比如北韩问题、两国的共同繁荣等。他承认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理解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说，在解决分歧的过程中，两国要做的是要加深理解，减少风险。他说他去北京访问的目的就是要更深的了解彼此的意图。理查森说，为了避免两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发生误判，两国对舰船相遇的运作做出安排，就将彼此当成简单相遇两艘船只。他说，将来随着北京的能力增强，随着他们操作加强，大家的相遇机会会更经常。作为指挥官，他们要使这样的相遇更加简单，不会引发事故。他们没有必要在海上相遇时将彼此当成威胁，他们不用这样做，仅仅是两艘舰船相遇通过，他们就这样对待彼此，不需要非要拦到对方的前面，这个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海军力量，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海上力量，这样他们就不会有误判。去年9月，美国海军迪海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遭到中国兰州舰进逼，差点发生碰撞事故，被两国军方关系造成紧张。1月24日，美军一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以及一艘宝级舰通过台湾海峡。在被问到这样的安排是否会造成中国军方的误判时，理查森强调，台湾海峡是一片国际海域，这个没什么含混不清，所以不用这么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杜克大学一名教授对在一封邮件当中要求中国留学生在教学楼里面不要讲中文深表歉意。在此之前，这位生物统计专业助理教授是辞去了研究生项目主任一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梅根尼利在星期日发给学生的后续邮件中说，我对我邮件所造成的伤害深感歉意，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跟着下来，我衷心希望生物统计专业每一位学生付出的所有努力都能够成功。尼利在星期五给生物统计专业研究生的一封邮件中说，有两名教职工向他埋怨说，有国际学生在学生休息区非常大声地讲中文，表示对这些学生不练习英文感到失望，并认为用其他人听不明白的语言讲话是没礼貌。 尼利在那封邮件中说，两位教授还表示想要记下这些学生的名字，以便以后这些学生找实习或者申请研究项目时能够记得他们。尼利在邮件中跟着这样写，国际学生在你们选择在这栋楼里面讲中文的时候，请记住这些意外的后果。他呼吁这些学生在教学楼或者任何其他专业场合100%的时间都使用英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维权人士刘飞跃是被判刑5年，中国人权捍卫者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王全璋。调查显示驻华外国记者报道环境去年显著恶化，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报道。知名中国维权人士以及是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星期二1月29日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举立即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湖北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判决在本土出生的维权人士刘飞跃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2018年8月7日的开庭审判当中，检察官指控刘飞跃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的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发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当局是将刘飞跃判刑是故意扭曲司法，目的是杀鸡儆猴。声明当中说，当局正在处理刘飞跃案的司法程序上面亦都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长期不让他的律师见当事人，并且以吊销律师执照威胁敢于为刘飞跃辩护的律师。之前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曾经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刘飞跃以及另外一名的公民记者王琦早日获释。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在1月28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人权律师王全璋。人权律师王全璋在2015年在709大抓捕当中被中国当局系逮捕。中国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在2018年12月26日对王全璋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并且在2019年1月28日作出系宣判，声称王全璋受境外反华势力的培训，收受外国经费，并且试图颠覆国家政权，判处他4年半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中国人权捍卫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全璋，停止对王全璋家人的骚扰，赔偿王全璋以及他的家人受到的伤害，并且保证对国家安全人员对王全璋实施酷刑、强迫失踪以及任意拘留展开独立调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二表示，新的调查显示外国记者2018年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显著恶化，没有一位的记者认为有所改善。路透社报道说 55% 的受访者是表示报道环境去年恶化，比前年增加了 10%， 这个是2011年以来最大的比率。而回应调查的109名的记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环境有所改善。记者协会是有204个成员。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扩大对在新疆报道的监控以及政府的干预是导致外国记者工作环境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此外，外国记者在中国普遍遭到监控以及其他形式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华记者叶冰的记者签证只是续签了6个月，而不是通常的1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亦都只是获续签3个月。美国之音驻中国首席记者艾德表示，这个是一个骚扰，中国当局企图发出一个警讯，而虽然多次要求中方解释，但是都未有获得回复。一个欧盟代表团罕见地获得了访问中国新疆的机会，在1月11日至13日对新疆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搜集到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讯息。法新社的报道说，一个由3个人组成的欧盟小组在中国中央政府以及省政府的同意和协助之下，访问了新疆乌鲁木齐以及喀什2个城市，这个是新疆再教育营引发争议以来 中国政府首次同意国际机构访问新疆。法新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讲话，访问新疆的官员感到中国当局精心策划了这次的访问，试图给予他们留下一个印象，比如是他们参观的一所学校油漆一新，监控摄像头是看上来已经是被拆除，跟他们交谈的人所讲的说话给人的感觉亦都是照稿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表示，他的目标是跟北韩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安倍晋三的讲话广泛涉及到政治以及是经济问题，并且概述了他对北韩政策的意图。安倍未有给出了可能跟北韩领导人会面的时间表，北韩当局亦都没有公开表示愿意跟安倍会面。安倍在去年发表演说的时候曾经将北韩的核导弹发展形容为是空前严重以及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他如今的态度他是跟一年前大相径庭，这个迹象表明他可能是在外交上寻求弥补，而不是落后于邻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1月28号发表报告，题为中国导弹计划和潜在的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问题。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打算退出1987年和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条约的时候，将中国作为这样做的一大原因。华盛顿还未启动正式的退出条约程序，这个需要提前6个月通知。报告说，北京没有参加中导条约，与该条约对美国和俄罗斯的严格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条约之外的中国可以迅速地扩大他们的导弹武器库，这个是中国为了对抗美国和盟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而制定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亦都反对将中国包括到条约当中来，这个显示不受条约限制的北京利用这个条约的局限性来到占便宜。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解释了中国陆基导弹对中国军事总战略的重要性，亦都调查了中方对美国可能退出中导条约的反应，还评估了美国此举对于亚洲军力平衡、全球军控制度、美国和亚洲盟国关系以及中俄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报告提到，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大概会退出中导条约，这个象征着美国在核导弹方面更具进取性，这个亦都是华盛顿向莫斯科施加压力的手段。中国学者提出，美国的亚洲盟国如果在未来为美国部署导弹，中国就惩罚美国的这些盟友。今年1月中旬，俄罗斯和美国说，有关华盛顿打算退出1987年签署的核武器条约的谈判未有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2月2号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违反了这个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12月说，这项条约的破裂可能导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去年12月5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今日宣布已经发现俄罗斯严重违反该条约，俄罗斯必须完全地、可核实地恢复履行条约，否则他们将会在60日之内暂停他们的义务。他们采取这些步骤有几个原因。首先，俄罗斯的行动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国以及伙伴的安全。俄罗斯否认违反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曾经与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提到，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巡航和弹道导弹数量，伊朗和北韩亦都构成潜在的导弹威胁，这些是现行中导条约已经过时并且失去作用的证据。俄罗斯官员亦都曾经埋怨中导条约不公平地防止他们获取中国等邻国所拥有的武器，他们亦都提出过俄罗斯退出条约的可能性。已经有30年历史的中程导弹条约禁止生产、试验和部署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中导条约的正式全名是《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消除他们的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条约覆盖的范围扩大到前苏联共和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最终亦都销毁了他们库存当中的中程导弹。美国之音记者丁力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发表的对台政策讲话和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持续是华盛顿智库座谈会和媒体讨论的话题。不过一位大学教授最近在美国媒体上发表的观点遭到批评，他引起了一些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面说，将会寻求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动统一进程。他又说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个说法立即遭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烈回应，表示台湾人民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奈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在1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基于台湾官方的反应，可以想见未来两年台海双方将会有一个颠簸的不平的关系，仲话呢场斗争确定将会成为美中两国目前紧张关系的一部分。朱志群在华盛顿邮报以为何台湾对同中国统一采取强硬立场以及呢啲对美国的含义为题的文章之中指出，自从台湾成为多党民主体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过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同中国的关系平稳而友善，两岸交流互动频繁。但是这种情况在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产生了变化，双方关系陷入了僵局。他又说对北京来说，2019年是一个适当的时间对台湾发出新的讯息以及一个新的警告，因为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习近平一直都将台湾视为他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部分。因此他在讲话之中提到，台湾必须亦都必然同祖国统一，亦都重申北京对台一国两制的长期政策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这些都是延续过去北京的官方的讲法，强调他和平统一的意图，但是保留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的权利。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习近平的讲话作出立即和断言拒绝的反应，朱志群认为这些是极其不幸的事，因为北京已经表明在一中之下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台湾自然可以亦都应该提出他对统一的前景，那些将会对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带来极大的压力。他又说习近平的讲话含有新的内容，亦都给了台湾更多的弹性，譬如两制的台湾方案，以及邀请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政治及推进统一进程问题进行讨论和沟通。如果蔡政府愿意开放讨论，或者愿意提出一个改善两岸关系的计划，台湾可以运用它的活跃民主作为手段来到迎塑中国大陆的未来。朱志群又认为，好明显地北京对蔡英文的观望态度已经结束，国台办首度以分裂主义分子来到批评蔡英文，可以确定的是为了赢得连任。蔡英文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一定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他的领导令到大多数台湾人失望，包括他的支持者，因此以对中国强硬并且将自己认塑为可以捍卫台湾主权的领导人，将可以协助他赢回一些选票。文章最后说，习近平的坚决和蔡英文的强烈抗拒显示未来几年台海不会平静，这些对美国有实质的影响。蔡英文将会在保持反中立场的同时致力于强化和美国的关系，从而特朗普总统签署几个挺台但是被北京争议的法案来看，有理由相信华盛顿将会对蔡英文的表态作出顺从的回应。因此在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持续打台湾牌的情况之下，台湾人民必须谨慎并且保持清醒，因为并非不能够想象话特朗普可能决定出卖台湾以便同中国达成交易。既然台湾的前途走不甩同中国连结在一起，朱志群的结论就是，与其将中国推开台湾，或者会希望同北京一起寻求对民主台湾来讲是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结果。朱志群上述这些看法星期一就遭受到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防务政策研究员马明翰的驳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面发表的题为《习近平对错误国家推销一中梦想》的文章里面，马明翰说朱志群以台湾对习近平讲话的反应而不是习近平讲话本身来到认定台海两岸关系将会颠簸，是选择性的事实陈述，和对事实的解读是将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危险性地脱离现实。他又说，从竞选期间到上台之后， 蔡英文作出很多努力试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但是北京对这些都不在乎。国台办根本不愿意和民进党接触，更发动一系列的对台湾军事外交的持续性的施压活动，甚至还包括可能大量干预最近台湾的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对于朱志群文章里面提到，习近平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模式给了台湾更多弹性，表示会尊重台湾人民的社会制度以及生活的方式，亦都会保障他们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以及合法权益等。马明翰认为事实上刚刚相反，他又说正如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评论之中所说的，习近平提出的模式比以前的模式更为紧缩，以前那些模式包括了台湾的军队及台湾的政治体制。此外，马明翰又说朱志群在文章一开始提到马英九任内两岸关系稳定友善，两岸交流互动频繁，这些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他又忽略了事实上两岸关系的改善是开始于主张台独的陈水扁的政府，包括春节包机直航等措施，而且在马英九主政期间，北京持续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不单止没有放弃反对台湾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年会，更在2011年开始称台湾为中国一省，而不是用较模糊的中华台北的名称。那一年中国亦都迫使南韩终结同台湾40年来的军官交流的项目。马明翰又提到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就是台湾人民对马英九意图快速同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回应，最后结果显示马英九同北京最终都误读了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北京同马政府将两岸推向更紧密关系的节奏过快，令到很多台湾人感到不安。两岸关系真的稳定友善吗？答案就是并非如此，但是他又说朱志群的分析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急转直下。不过令到马明翰感到奇怪的就是朱志群对蔡政府拒绝习近平提出两岸就一国两制进行讨论感到惋惜，但是事实上蔡政府一直都希望同北京展开讨论，在北京对台北施加困难的政治前提在先，才愿意展开接触。马明翰最后表示，目前的政治现实就是很多民调都显示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统一，台湾人民已经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台湾人认同感，非强迫式的统一只是中国的一种梦想。他又说是习近平的毫无弹性而非蔡英文的，才有触发危机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仲有一个星期就踏入农历的猪年，一直影响香港新界上水居民生活的水货客的问题更为猖獗。民主党和多个本土派的团体在农历新年前的星期日分别发起反水货客游行和光复上水站的行动，要求当局取缔中港两地的走私水货客，并且争取将目前深圳户籍居民到香港的一周一行改为一年八行，以及中国大陆旅客人数封顶。有参与游行的上水居民说，水货客带来假货、生活环境挤迫和食物安全等问题，慨叹上水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大陆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身兼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北区区议员的林卓廷，星期日即是1月27号农历新年前，在上水区水货客黑点新康街和新宫街交界发起反水货游行，沿途路经多个水货客滋扰的黑点，大约有50人参与。游行人士沿途高呼口号，不满政府多年来未能解决水货客对居民造成的滋扰。
水货扰民，
水货扰民，
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
杜绝水货横行，
杜绝水货横行，
落实一年八行，
落实一年八行。
游行为时大约一个钟头，期间亲中团体爱港行动召集人陈正森同时发起欢迎国内同胞来港办年货游行，批评民主党的游行损害上水店铺的生计，双方支持者一度对骂，大批警员维持秩序分隔双方支持者，游行沿途亦都有店铺落闸，避免示威者同店铺里面购物的大陆客同埋水货客发生冲突。 林卓廷在游行前一个星期发表一份以电话访问260名上水居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87% 的受访者认为水货客活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大约 67% 的受访者认为情况严重，高达 99.6% 的受访者认为水货客活动阻塞街道，近九成认为影响街道，大约85%的受访者认为令到上水区内物价上升。林卓廷在游行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过去几年上水的水货客问题非常严重，多次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向政府反映，要求当局打击非法水货客活动，维持上水和新界北区居民的安宁，但是当局一直置若罔闻，现在年近岁晚，水货客造成的问题更加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们一班上水北区的居民呢，已经忍无可忍，决定出来抗议政府无能，让水货问题不断恶化落去。我们要求的是一年不行。
林卓廷表示，要求香港政府限制中国旅客来香港的次数，现在深圳户籍居民可以享有一周一行的签证，每星期可以来香港旅游一次。林卓廷说，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平均每名中国旅客一年来香港大约是7至8次，他认为一般旅客一年到一个城市旅游7至8次已经非常足够，因此民主党要求当局将目前深圳户籍居民一周一行收窄为1年8行，限制中国旅客来香港，减少对社区的滋扰。林卓廷又认为水货客问题令到中港矛盾不断恶化，要求政府加强打击非法走私水货活动，由源头着手，减少中国旅客来香港的人次。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接待能力受限，我们不可能无止境无限量地去接受内地人来香港去买东西走水货，这个是严重影响到香港很多社区的日常安宁的，亦都令到中港矛盾不断恶化，所以我们是强烈要求政府一定要打击非法水货活动，实施一周一行的政策要改为1年8行。
林卓廷表示，他相信香港警方和食物环境卫生署在游行之前做了很多功夫，因此游行沿途所见的水货客滋扰情况收敛了很多。他说，游行前的周末，沿途的街道都会被水货客打开整理货品的行李箧阻塞，令到居民要在马路上行走，亦都造成严重的废物堆积等卫生问题。林卓廷仲话，水货客造成上水区内店铺租金大幅上升，好多街坊老店未能够负担高昂的租金，被迫结业。他举例，新康街5、6年前有接近70%的店铺是老店，但是近一年只有2、3成是老店，对区内的经济民生都有好大影响。参与游行的一名老婆婆对美国之音表示，曾经有水货客将她推跌，而且没有向她道歉，亦都没有扶起她就走了，令到婆婆非常不满。另一位参与游行的38岁上水居民郑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水货客亦都造成上水区内的药房开始卖假货，她都有被拉劫横冲直撞的水货客撞到。
我哋上次咧，嗰边咧药房卖咧卖我咳，我走去买药丸卖咳，跟住食咗落去咧系唔好嘅，原来系假货嘅买咗，系啊，跟住再撞到你咧，仲恶翻你闹你喎，整个只脚几痛，瘀咗只脚，俾我碌过之后啊，跟住之后咧一声对唔住都唔讲啊，走咗，仲恶过你喎，嗰度系咪打交咁样同我讲话买，我话报警咯咁样咯。
最近有香港电视台拍摄到疑似走私水货客由深圳过关，将大批疑似冒牌韩国泡菜甚至豆腐和未经检疫的猪肉运入香港，再分批送到香港各区的酒楼餐厅，亦都不排除有街市的档摊出售这些由水货客从中国走私来香港的肉类、豆腐等等，成为食物安全的漏洞。郑小姐表示，她有注意到邻近上水的粉岭火车站附近有水货客运送各类食物，她都不敢在上水买这些食物，怕买到假货。
見到啊，不過我係上水，我唔敢買呢啲食嘅，因為咧驚全部都係假嘅，豬肉都有假啦，同埋豆腐咧，甚至新街市嗰度咧，朝頭早咧有啲咧有啲好大批有啲豆腐啊豆泡嗰啲大陸嚟嘅，大陸嚟唔敢食嘅，我叫阿媽都冇賣啊，你買啊買入隔惠康啊百佳嗰啲安全啲啊嘛，有保證啊嘛，出邊嗰啲唔制啦。
近年有不同团体发起过反水货客游行和示威，郑小姐说成效不大，慨叹香港政府不理民意，水货客挤迫亦都造成港铁站和区内治安变差，小偷盗窃都增加。郑小姐又说，当局在游行之前洗太平地，令到水货客收敛了，她估计游行之后水货客横行的现象又会变本加厉，不过她希望参与游行为香港人发声。
因为我们是香港人，要讲给政府听，说政府你一定要做事，不要不做事了。好像现在什么资源都给了大陆人，不是给香港人的。好像现在阿伯那些60至64岁那些又要这么老，讲真的，他怎么做，没气没力要怎么做事呢？又要扣人钱，不如你不要给他好过啦，是不是？咁啊，啲大陸人嗰啲乜嘢都有喎，公屋又有啦，綜援又有啊，乜嘢又有，佢大陸嗰邊有樓都唔查喎，我都唔明點解咁樣。
參與遊行的上水居民 Ad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多次參加這類行動，但是發揮的成效不大。他說上水區內很多老店都不敵昂貴租金，連文具店都要結業，很多民生必需品都買不到。Ada 說上水區內的水貨客問題多年來未有改善，他希望再次參與反水貨客遊行向政府發聲。他都慨嘆上水的生活環境因為水貨客影響越來越大陸化。
今天政府理下我們啦，不要當我們上水人死了啦，已經變成大陸啦。我們上水人真的很慘的，真的真的管制下的人，那些街道啊，我不是不讓他買東西，但你要走下規矩嘛。那些 keep 怎麼走呢？我們好像剛才我在那邊走過來的，整條行人道都是 keep 來的，因為我們啲市民咧行出馬路道好危險噶，真係。
我都撞過幾次。
同埋食火車站啊，你想搭火車都搭唔到啊，都入唔到閘啊。
本土派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和人口政策關注組等多個團體星期日下午發起光復上水站睡晚送走水貨賊行動，十幾名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中國旅客和水貨客不要再來香港購物，他們又掛起橫額諷刺中國有能力射火箭上太空，但是沒有能力製造安全的奶粉。
上水是我家，
上水是我媽，
不是你超市，
不是你超市，
要買所需品，
要買所需品，
請回去你家。
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谭海邦表示，中国旅客逼爆的问题影响香港各区，建议将目前深圳户籍居民一周一行改为半年甚至一年一行，才可以源头减人，令到香港新界上水、沙田等的社区回复安宁。谭海邦亦都建议中国旅客应该向中国政府争取食物安全，令到他们不需要到香港以至世界各国抢购奶粉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在上水石湖墟附近统计店铺的类型，发现多达131间化妆品店，较去年同期该组织所做的同类调查的97间增加了 35%， 走私水货客专门店就多达128间。梁金成批评，这些店铺主要是为中国旅客和水货客服务，推高租金令到附近小店结业。他又建议当局为中国旅客封顶，每日限制大约85000名中国旅客入境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